好，我们继续上课。那我们看课本14页挂弧二，标题增胜谁所知为多，就是比较啊，看谁知道的佛法谁比较多啊。那这是杂含1138经啊，1138经。那这里也会出现12分教，所以你比对这个补充讲义18页这边啊，我也有列出来，有没有啊？大家看到12分教，你就对这个表一下啦哈、啊。你对这个表，它不同的翻译，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走不了这个地方了哈、啊，走不出这个地方。好，1138经这里，世尊就跟摩诃迦叶大迦叶说啊、你应该要给比丘们开示啊，哈、啊，教授教戒。佛陀啊，常常为比丘们教授教戒，你应该也这样啊，因为那个大迦叶尊者呢，他就是头陀嘛，啊，头陀第一，所以他就很少说法了啊，所以佛有时候就劝他去跟比丘们说法。好，我们看15页，这时候呢，大迦叶呢就跟佛陀说，现在的这个现世的比丘啊，难可教授啊。也有些比丘呢不忍闻说，这个不忍就是不能忍受或者是不愿意听闻别人开示啊。那佛就跟大迦叶说，那为什么你这样说啊？那大迦叶呢就开始说明了哈、啊、他说，我曾经见了两个比丘啊，一个叫盘筹，是阿难的徒弟，一个叫阿浮毗，是目犍连的徒弟啊。这两个人呢共争谁所知道的比较多啊，那而且呢在那里面对面的说出来啊，我们要共论议，看谁比较了解的多，然后看分出胜负啊。那阿难呢在旁边呢给佛陀散佛啊，啊就跟迦叶说，尊者啊且慢且忍啊，这些比丘啊是年少比丘啦啊，他们是少智恶智啊，就是不成熟的智了哈。那迦叶呢就给阿难说，你给我住口你给我住口，我在大众里面呢要问就是有关于你徒弟的事情，你给我住口啊。但是这一句话很奇怪的，就是大家看脚注92哦，那个文老师有特别注意，在巴利本这一段是没有的，就是大迦叶数落阿难这一段是巴利本是没有的啊。好，不管怎么样了，阿难就不敢作声了啊，因为他没有大迦叶那么尊长嘛哈、啊。好，那佛陀就跟一个比丘说，你去把这两个比丘叫过来啊，说大师叫你啊，就是佛陀叫你过来。这时候呢，这个侍从呢就照佛陀的话呢去把他们两位比丘叫过来啊。那比丘啊，两位比丘也跟这个回答说奉教啊，于是他就到佛陀的地方。那佛陀呢就给这两个比丘说啊，你们两个人实共争论，是不是实际上有做这个争论啊？啊，用教理来做争论啊，辩论啊，啊谁胜谁负啊？那比丘们如实的答，是的啊。所以这些比丘哦，很可爱的，你在佛陀的面前都很诚实啊，他们都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哦，都在那里制造很多假的理由啊。他佛式的比丘都不是，都是如实说啊。那佛告这两个比丘说，汝等持我所说啊，你们把我所说的法，从修多罗等等一直到下面啊，优婆提舍等法，这个就是12分教啊，有12个啊，就12分教，不同的翻译啊，不同的翻译。而共争论，各自说啊，我们来辩论啊，看谁胜谁负，是不是这样啊？那两个比丘如实说，是的。那佛又继续说了哈、啊，你们不以我说的法啊，这12分教啊，来调伏自己的烦恼，止息自己的烦恼而求涅槃解脱，你们难道不是以这样的目的吗？那两个比丘说，是的啊，他不是以这样的目的。你看，那佛就接着呢就指责他们呐、啊、哈、啊。佛陀说，我所说的12分教呢，你们这些愚痴人哪来辩论？ 那这时呢，这两个比丘啊，就赶快到佛的面前忏悔啊，说我愚痴，不善不辨啊，不能辨别啊，对错啊，所以呢，彼此争论。那佛就跟比丘们说，你们现在知道过失啊，就应该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罪过，自见罪。这个见罪我们之前有读过，对不对？叫做见罪，就是承认过错。见罪啊，就是承认过失啊，自己有过错。知见悔过啊，于未来世律仪戒生啊，就是你忏悔了未来的律仪啊，就会清净。我现在接受你们的悔过啊，怜悯大家，所以应该要赶快呢停止辩论啊，争论，要让善法增长啊。所以佛事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些情况了，更何况我们现在啊。那所以呢会用这个佛法来辩论正胜啊，也是曾经在僧团里面有发生的。刮胡山闻法者应该有的特质啊，这个也是佛跟迦摄所说的一部经。前面的话呢一模一样啊，前面的话一模一样啊，我们看十六页啊。那佛陀叫他去开示，迦摄呢就给佛陀说了啊，他说这些比丘不喜欢闻法啊，不能够没有意愿听法。那佛陀就说你怎么这样说呢啊，那迦摄又说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佛陀在迦摄在这部经说的理由跟前面一部不太一样啊。他说现在的比丘呢，于诸善法无信敬心，对于善法没有信心，没有恭敬心，若闻说法彼则退没啊，一听到有人开示呢赶快逃之夭夭啊，就是讲找很多理由啦，头痛啦，肚子痛啦，全身痛啊，总之就是不要听课。若恶智人于诸善法无精进惭愧智慧啊，假如这些没有智慧的人于善法不精进，没有惭愧，没有智慧，他闻法之后呢就会退没啊。那若人贪嗔睡眠吊毁疑啊，就五盖啊，假如人有五盖，他的身形呢就会傲慢暴恶，愤恨嗜念，没有禅定，没有智慧啊。那一听到有法呢，他们就会退没啊，就会不想听法。那这一如是彼诸恶人，这个彼啊，我去查字典，它有靠近的意思啊。大家有看到那个彼吗？啊，如是彼诸恶人，这个彼哈有靠近的意思。所以佛陀说，假设说啊，如果你靠近这些恶人呢，尚不能令心住于善法。啊，你靠近这些恶人啊，你的心啊要修善法很难的，何况呢你接近恶人你能够增长善法，那是不可能的，增进善法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啊，他们就是日以继夜的让善法退减，不能增长。那下一段呢就是相反的啊，世尊，如果有人啊于善法信心清净，逝者不退，于善法精进惭愧智慧，逝者不退，没有五盖所以不退，身不暴恶心不杂染，不愤不恨等等，他也于善法不退。他意思是说现在的比丘就是上面那一种情况比较多啦，有没有？他说无信敬心这些情况比较多，所以迦摄呢不太愿意去说法啊，说了等于没说啦，就白说的意思啦啊。比如说啦哈，我给大家讲课，如果说大家是有这个对佛法呢有信心，那有清净的心来闻法，那大家不管你听得多听得少，对我们的身心都有好处，对不对？都有益处。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呢家里很吵，所以才来慧律讲堂上课，因为家里啊那开电视啊打电动啊你受不了啊，所以逃到这里来吹冷气啊，那可能你就是上面那一种人呢 你就是那一种于善法无信敬心啊，你是躲避环境来的，那不是嘛哈，在座的都不是啦哈，所以我们都是第二段的人 我们都是第二段。我觉得哈，我自己从小时候接触佛法，我到现在我很奇怪，我有观察我身边很多同参道友，不管是居士还是出家众，我觉得要遇到闻喜欢听闻佛法跟研究经论那么有兴趣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就他每天一定要读经论，他要听开示，每天都要如果一天里面他没有听闻到佛法的话，没有看到佛法的经文的话，他会好像生了重病一样我觉得这种人很少的，在我周遭里面很少。那在我的师长里面呢，就好多个好多个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阅读经典的啦所以我也是很希望在座如果大家都能培养这样的兴趣你会发现佛法其实真的是百读不厌而且有很多很多宝藏值得我们去发掘的好，我们来看刮胡四心清澈而听法那这一个触要经，这个触要经它名字叫做经其实它不是经来的，它是论，它是什么论呢？它是解释法句经的一部论，解释法句经的一部论。所以上面那第一个偈颂呢，这个偈颂就是法句经，法句经。那下面呢就是它的解释注解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介绍这部触要经它是解释法句经的一部论书来的，注释书来的好，那这里呢引了这个水品一个偈颂非常好，他说犹如深泉，表里清澈，闻法如是，智者欢喜。表里就是表面跟深层我们看那个泉水有表面那个水里面水底有两种，表侧都清，表里都清澈的话，那就是非常干净能够看到什么全底看到那个底下的东西你都看得到那闻法也是如此如果你有清净心，就外表你恭敬心，内心也是清净的话，你表里都清净的话呢，你闻法就会受益很大受益很大。好，我们看下面的解释他说有深泉不清浑浊这个就不看它因为它是从下一个开始解释的。他说有泉深而且清就是有很深的这个泉水但是它很清洁。比字照面向细线比字照面向细线，就是它去照这个水自己的样子全部都浮现得很清楚是故说犹如深泉，表里清澈也，闻法如是，智者欢喜者那这个就是解释后半句那下面就引了一个故事他说过去一个国王已经厌恶了这些世间的典籍，厌恶了他这个当国王的这些俗物他就跑到寺庙里面来想要听法。那这时候呢，因为僧团里面说法都是轮流的就是戒腊高的先讲，慢慢讲，讲到这个初学者，那其中今天呢就轮到一个阿罗汉叫相利比丘相利比丘他说法刚好这时候呢国王就包着头用布包着头跟脚那着着这个革屐就着这个笠屐，就是穿鞋子啦，现在话来讲的话就是穿鞋子入这个寺庙里面听法。那阿罗汉呢这时候呢就告诉这个国王说，佛陀有志不得穿鞋，为穿鞋人说法，不得为着革屐者说法。那这时候呢这个国王内会笼胜，就是他的内心产生什么嗔恚了，于是呢就心不甘情不愿地脱下这个鞋子，因为他是皇帝嘛，所以赤脚可能比较少的机会嘛所以他就有一点受不了。好，下一段，那这个罗汉呢就是跟国王说，佛陀 也有说过这样的限制，不得为覆头者说法，不得为这个包头人啊，包头啊，拿布来包着头的人说法。这国王听了之后呢，更加的怎么样，生气了啊，他就视为说堕嘛，这个比丘啊，今天呢、啊、给这个比丘啊耻辱，这个比丘啊应该是看到我啊光头啊，想要把那个头巾要我拉下来哦，羞辱我啊。若此比丘啊，假如他待会说法啊，我听不进去的话呢，我就要把他的头啊砍下来啊。他内心这样想了、啊。那这时候呢，这国王啊就把这个头巾啊拆下来啊，他就说：“沙门，你赶快给我说法啊。”那比丘呢就说了：“如来正等觉。”佛陀啊也有教过这样的一个规矩啊，不得为称讳者说法不得给这个有称讳的人说法。哦，这个国王啊听了之后呢，他就更加的惊讶啊，他说哦，这个王啊，不是这个比丘说，王今称讳何由得说法啊，你现在还在称讳当中，那怎么可以为你说法呢啊。这时候呢，比丘就跟王说了一个譬喻，他说：“王当正义听说譬喻。”这个正义哦，正义我去查字典哦，它就是纯正的意志啊，啊，纯正的意志就是干净的思想啊，啊，你要把你的称谓拿掉，犹如浊泉涌沸不停，就好像这个肮脏的泉水啊，哈、啊。就是滚动不停，王今如是心意捣乱，何由闻法？你的心啊，就好像这个沸腾的泉水啊，浑浊啊，给你讲法也没有用啊，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受益。这时候呢，国王啊，内心非常惭愧，那就升起恭敬心啊，就想说这个比丘一定是圣人啊，他能够洞察人心啊。于是呢，他赶快，从座而起呀、啊，啊，胡跪，那向比丘礼足啊，就是顶礼，啊，跟比丘说：“唯愿圣尊与我说法啊，希望你给我开示啊，使此慧行永蒙因覆啊，希望这个慧行就是指我这个五蕴身心啊，啊，希望我这个业报身啊，能够得到你的法水的滋润。”能够批复我，那这时王就坐下来欲得闻法、啊、就是他把自己的嗔恚心拿掉之后呢，他就坐下来清净的心来闻法。那比丘就跟他说这个偈颂：犹如深泉表里清澈，闻法如是，智者欢喜。那所以呢，比丘从与王说法、啊、给他重新的再给他说法，这时候国王欢喜踊跃，道根信心不动不请动啊，就是非常的牢固了啊。听闻受持之后，那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闻法如是，智者欢喜。所以啊，如果按照这个典故来看呢、啊，佛法是要从什么恭敬中求啊？有烦恼复心，佛法是没有办法入心的。这个我是非常的深刻啊。我这个非常深刻，真的。比如说啦，我们如果说，我讲一个举例，大家就能明白。如果我今天，不是我明天后天啊，想要计划去哪里游玩啊，现在不是流行在哪里啊，国内游玩吗？对不对啊？我要计划去哪里游玩，哦，要去哪里哪里，走哪一条路，什么什么规划。请问大家，我们如果说今天要规划明天要去哪里的话，请问你今晚还看得下佛书吗？还听得下这个开示吗？很难，对不对啊？比较难呐 啊！所以相对来说，如果我们心没有办法清澈的话呢，其实即使给你听啊，也不能够一词受持入心。所以有一些人呢，虽然呢、啊、这个是方便中的方便，他在车上不是有放一些开示吗？啊、哦，很多人都这样。实际上呢，那一种能够入心的， 机会啊是比较少的，是很少很少啊。你也许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听那几句，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深刻思维啊，可能听很多，但是他真正入心的还是不是那么多啊。为什么？就好像这个基松所讲的，我们除非把自己的俗物啊啊挂碍啊放下，你真正的去思考去闻法的话，你受益才会真正的深刻啊，才会深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啊，一定的。因为佛法教导我们是离欲嘛，我们如果还欲望炽盛的话，它是很难看得懂的，连经文都看不懂，连经文都看不懂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学佛啊，它不是一般的知识，就是这样啊。好，再来我们看三啊，正法四圣地啊，我们看刮胡一，正法就是四圣地。好，我们看十七页啊，集一门主论啊，这里有解释什么是听闻正法啊。他说正法就是前说善事啊，就是前面所讲的善知识，未显了处未正显了啊，未开悟处未正开悟，就是。善知识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啊，没有闲了啊，就是你没有很明白的道理呢，它可以给你开示明白。你还没有领悟的东西，它可以帮你领悟，让你领悟。以会通达深妙句意，方便为他宣说施设安利开示啊。这个施设啊也是安利的意思，也是跟安利有关系的啊，他就是假名安利啦啊，给他开示佛法，以无量门正为开示什么呢？苦集灭道四圣地，这个就是正法，就是正法。若能于此所说正法啊，如果对于四圣地法，你看到、哦、下面这一组哈、哦，它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对于四圣地法，我们好要的听，好要的闻。好要的受持，好要的深入研究，好要的解了观察寻思推究，那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后面那几个就能够通达处证作证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法啊，要有这个好要心，听了一次再听啊，总之就是听了了解之后还要深入研究深入观察，才能够出证通达啊。那闻法未闻法故，不善坚心啊。我们为了闻法啊，不要害怕辛苦，不要害怕辛苦，因为我们求法若渴，对不对啊？就不会害怕辛苦啊。那要坐很多趟车才能来到慧乐讲堂，也不害怕。你们说辛苦，我从六归来呢，看谁辛苦。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不管是闻法的人还是说法的人啊，我觉得你不要有那个辛苦想啊，其实他不会辛苦的啊，他不会。很多人就是问我，他师傅你从六归来不会累吗？不会辛苦。我在高铁啊都是在看讲义，我看旁边的人都睡得很甜啊，但是我也是看讲义啊，除非我很疲劳啦，否则的话我大部分早上我都看讲义啊。我不是睡觉的时间我不能够睡的、哦、我睡不着的啊，所以我只有中午啊吃饱饭小休息的时间我可以睡，其他时间我是睡不到的，没有办法睡啊，可能是业障太重了啊，所以就看讲义咯啊，就看讲义。那再来呢，就是未受持故，素以耳根对说法音发起甚的耳识。我们受持了这个佛法之后呢，要让这个耳根听闻正法，然后还要发起甚的耳识。这个甚的耳识呢，它还是属于前五识啊，对不对？所以听闻正法这一个阶段哦，它还是前五识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听闻正法没有下一步如理思维的话，就没有办法从耳识转到意识，这样明白吗？啊，所以我们是欲留之，它不能够拆开来的，它是一组的东西来的啊。大家还记得我在最前面那边有解释过受持这两个字吗？受是要靠什么力？ 信力啊，对了，持呢念力啊，对，大智度论的解释啊，所以受持两个哈，它是要靠两种力量才能够受持，一个是信力，一个是念力啊，正念的念啊，念力。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两个词啊，我都会用大智度论的这个去联想它，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很好，嗯，好，再来我们看卦符二，圣地如相机啊。那这一部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哦，这里只有取一段而已啊，中阿含的相集喻经啊。那舍利佛告诸比丘，若有无量善法，皆一切法啊，彼一切法皆四圣地所设，所有的善法都可以设在四圣地，来入四地中啊，于四圣地四圣地于一切法中最为第一。摄受一切善法故，就好像所有的畜生啊的的脚啊，最大的就是象的脚，所以叫象鸡，象的足鸡啊，因为象的脚印啊是最大的啊。无量的善法，一切法都是四圣地所摄，所以四圣地是一切法最大的，那四圣地就是苦集灭道。在般若经里面呢，他就不是用四圣地，他是用什么？般若波罗蜜摄一切善法。那四圣地为什么可以摄一切善法呢？我下个礼拜再补给大家这个图哈，再补充讲义。但是我画一下了哈，简单的画给大家看。导师的书里面有说的了啊，就我很喜欢的这个图表啊，我都有把它背下来。我们讲所有的佛法最重要的是哪一个？除了四圣地以外呢？因为佛初转法轮就是四圣地嘛，所以一定是很重要的。除了四圣地以外呢，八正道，八正道是在道地里面啊，三十七道品也在道地里面啊。所以呢，还有哪一个？十二缘起啊，对不对？缘起，佛成道，十二缘起。所以你看到初转法轮四圣地，成道是缘起觉悟嘛。所以这两个呢，可以涵括所有佛法的内涵。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导师有把它汇通在一起啊，汇通在一起。我觉得导师的书哈、哦，有一些部分呢、啊，它真的是很精彩的啊。那我下个礼拜也会给大家看啊。一般我们在讲佛法啊，就达玛、达摩，在所有的法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因缘呢、啊，对不对啊？因缘。那我们说因缘法，它可以分成两个。我看也不要这样子分。要这样子写也可以了哈，上面就是缘起法，下面呢就是圣道法。导师说法就分成这两个，那缘起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什么啊，就是此有故彼有，对不对？还有此灭故彼灭哈，所以这个就是缘生，这个就是缘灭，对不对？那缘生的话呢，生起的法有几个？就是苦。即那灭的话呢，就是灭了啊。然后生道的话呢，就是道。那导师说，因为八正道呢是可以让我们通向于涅槃，所以这里呢，导师就有画一条连接的线下来，连接的线下来。那苦即呢，就是属于什么？世间因果啊，这个是苦果嘛哈、啊，这个是因。那灭道的话呢？出世的因果，出世间因果，所以导师用这个图呢，就可以把佛的一代教化的法收摄起来，就是缘起跟圣道，或者是说缘起啊，缘起缘灭嘛，缘起跟四圣地，我们要把这个缘起跟四地呢收摄一切法的话，我觉得导师这个图表啊，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范例啊，那大家把它背下来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啊，我去一个读书会，他们那个读书会呢，读了好多好多书啊，好多好多书。然后呢，我有一次去呢，我就给他们做一个功课，就是这个图哈、啊，我就画起来了。大家看这个图，我给他们看十分钟啊，看十分钟，然后我就说好，把它擦掉。啊，大家在你的笔记上，每一个人现在把那个表画下来，啊，画下来。结果呢，还真的没有 一两个人对而已，大部分都记不下来啊，就没有把它记得很深刻。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如果说你不管你读哪一类的书啦，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典或者论点的话，你应该要把它背下来啊，有一些东西啊，把它背下来。因为像这个图也没有几个字嘛，下个礼拜我们默写一下好了啊。我看没有人要来，只剩下卢阳法师一个人来而已。好了，那大家回去自己再练习哈。嗯，好，刮胡山的话呢，就是佛陀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要。中阿含二十八教化并经，如佛说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啊。大家把端正法圈起来。这端正法呢，它有很多译名的哦，也可以称为三福业，三福业啊，或者是称为世间正，世间正道啊，或者是世间善法啊。那听闻端正法之后呢，闻者欢悦啊，哪三个呢？布施、持戒，还有升天法。那升天法，他有时候呢是放直接放修定啊，有时候他直接放修，在阿含经里面他的翻译都不同，有时是放升天法。为什么他不直接放修定呢？因为升天法不一定是修定才能升天的，大家知道吗？不一定修定才能升天的，因为天有分很多种嘛。如果是六欲天的话呢，你布施你持戒也可以升天，也可以升天，除非你要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个才要禅定，这样明白吗？所以他有时候放升天法，有时候放修，说修定，这样子。那所以这三个啊，在佛法里面是很基础的啊。所以我找了一个偈颂呢，蛮好的，大家看补充讲义十八页最下面哦，补充讲义的最下面，十八页最下面。杂含经八百四十一经有一个偈颂，这里有提到说施戒修功德，修就是升天法，布施持戒跟修，这个修就是升天法啊，升天法，你修定也可以，你修升天法也可以，这三福业呢的功德啊，能够让我们什么百福留所归啊，你要有很多福报啊，你就修这三福业，你就要修这三福业啊。嗯，好，我们回到课本，那先说端正法，然后再来呢就是呵止欲为灾患啊，就是说这个欲望呢是过患啊，呵责这个欲望的过患，生死为误会啊，生死为误会，然后称赞无欲望为妙啊，道品白净，这个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那这后面这几个啊，就是呵责欲望，呵责生死啊，这一些呢就是顺向于出离之法，它不是端正法而已了，它已经可以顺向于解脱的法了啊，就是呵责五欲，呵责生死轮回啊，这个就已经属于他顺向于解脱了啊，因为他修道品了。那世尊为我说如是法已，佛陀给我说了法之后呢，佛知道我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忍心、身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力堪受正法，如诸佛所说正要。那这时世尊就给我说苦集灭道，这个正要呢圈起来就是正法要啊，就是正法要，正法要就是苦集灭道是圣地。所以从这一部经很基础的可以看得到说，世间善法就是三端正法三福业，那出世间的正法要就是四圣地。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寺说厌离等名为法师啊，那这部经不难啊， 有一位比丘啊，来礼世尊啊，问世尊说：“什么是佛所说的法师啊？法师，这个法师啊，在注脚108，在巴利文，他是用说法的师父，说法师啊。但是我们汉译读起来哈、啊，好像只有两个字法师而已。世尊所说的法师，因为下面那边他也是一说法师啊。”那他就问什么是法师啊？最后一行，你看佛告比丘：若于色说声厌离欲灭尽极净法者，是名法师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就是说，如果能够呢教导我们观察五蕴无常苦无我，让我们升起厌离欲灭尽的善知识，就是说法的法师。如果他不是教导我们啊观察五蕴厌离欲灭尽的话，他不可以称为法师。那我又找了一部经哦，挺好的，不只是说而已啊，还有几个，大家看补充讲义19页哈，19页，我蛮喜欢这一部经的啊，17页的上面增支部3.73，有看到哈？这一部经呢，它是这样，有一个邪命外道啊。一个邪命外道的在家弟子呢，拜访阿难。实际上他不只是拜访阿难而已，拜访佛教也，他已经拜访很多人了。然后呢，他就来考考这个佛教到底是不是会啊、自赞毁他啊、哦，所以他就来拜访阿难。到达之后呢，他就给阿难呢请教问题。他说：“大的阿难，请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谁的教法啊？他说世间上谁的教法？”才可以称为真正的善说。第二，世间上谁呀能够依于善行而生活。第三，又有谁是世间的善事？善事的话就是能够断除烦恼，真正的解脱者啊？谁？一般其他的宗教呢，他一定会说自己的嘛，对不对？我的教主最伟大，我的教主的。善行的最圆满啊，他能够善说法等等。但是阿难并不是这样回答哦。我们来看阿难怎么回答哈、啊。下面刮胡1、2、3啊，阿难回答说：“家主啊，就是这个邪命外道了哈、啊。他说，我依你的问题呢啊来反问你啊，请你回答。”阿难说：“那一些教导我们舍断贪嗔痴教义的人。”他们的教法是不是善说啊？他就回答说：“我认为他们的教法是善说。”这个可以理解吗？好，第二个问题，阿难问说：“那一些行为能够针对舍断贪嗔痴的人，是不是在这个世间上依于善行而生活的呢？”啊，他也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善行。”第三。阿难问说：“那一些贪嗔痴已经断除啊，完全根部铲除，连根拔起，而且永远不会再升起这个烦恼了，他是不是属于世间上最圆满的解脱者呢？”啊，那他就回答说：“是的，他们是世间上的善士啊，圆满的解脱者。”阿难呢，于是呢就结论说：“家主，你已经承认第一个。”以善说的就是教导人舍断贪嗔痴的教法，就是善说。善行呢，就是他的行为能够让我们舍断贪嗔痴。善事呢，就是能够完全的根拔贪嗔痴烦恼的人啊，他就是善事啊，就是圆满解脱的人。哦，这个外道呢，听完之后，他就称赞阿难，他说：“你没有吹棒自己的教法，你没有自赞毁他，啊，你没有自赞毁他，你单就问题来回答问题，啊，这个事实啊，说明事实而没有注入自我，啊，于是他当然就是皈依了佛教了啦，啊，所以我们看这部经，我印象真的非常的好啊，很深刻啊，就我们如果对于。”非佛教徒的时候啊，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搬我们的教主出来啊，或者是我们的师父出来啊，别人一听到你这样，人家当然就是受不了嘛啊。所以你看阿难他很有善巧、哦、 他没有讲任何一个修行者，他只是用一个什么通泛的一个答案啊，让你自己去理解啊。所以呢，在这部经里面就讲到这三个词啊，我非常的注意它啊。一个就是善说，啊，就是我们这部经所讲的，你要说的法是说让我们厌离欲灭尽的法，这个就是称为法师啊，善说法的人。那第二呢，就是善行啊，你能够教导别人，专注于厌离欲灭尽啊，这个就是善行。那如果你能够完全舍断烦恼，体证厌离欲灭尽的话，就是善事啊。所以待会我们看那个后面呢，大家就会看到啊。我们看这个十九补充讲义十九页下面啊，《杂含经》也有类似的啊。我们看《杂含经》490经啊，舍利佛说说法，什么是世间的说法者呢？他说我们能够说调伏什么？调伏贪欲、嗔恚、愚痴的法，就是说法。正确的方向呢，就是能够调伏贪嗔痴啊，就是正确的方向。那已经完全断除烦恼呢，就是贪嗔痴永尽，就是善于断除所有的烦恼啊。好，我们看20页，《杂含288经》也是这样。哎，这个我就要考考大家哈。大家看这部经的第一段，舍利佛说善哉善哉啊，摩诃俱赤罗啊，这一部经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大家看第五行啊，第五行，我今于此尊者摩诃俱赤罗所说法故，当以30种赞叹称扬随喜。大家等一下要去找哈，30种是哪30个？30种。好，下面舍利佛说摩诃俱赤罗，第一说老死厌患离欲灭尽是名法师，就是你能够说法让人厌离欲灭尽的，就是法师。那他就举了什么老死，然后后面呢生有取爱受触六路处名色事，能够说这一些厌离欲灭尽的，就是名法师。所以这里总共有几个？老死一直算到四，有几个？几个？15啊？哪里有15哦？老死一个嘛哈，老生有取爱受处六路处名色事，几个？10个，就是十之缘起啦。无名跟行没有，后面的10个。叫十之缘起，所以你能够说十之缘起让人家产生厌离欲灭尽的，这个就是说法的法师，括弧二。那能够朝向于厌离欲灭尽的呢的内容，也是这10个。老死你看到后面呢，乃至是厌离欲灭尽相，有没有？那也是说法的法师。你说了之后呢，你能够让人家导向于这个方向的啊，导向于这个方向也是可以称为说法师啊，也是10个。括弧三，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于老死观察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这个也是法师。就是我们说了这十之缘起之后呢，众生能够因为我的开示而舍断烦恼，心善解脱，这10个也是能够说这10个让人家断烦恼的，也是称为法师。那所以每一个都10支嘛，加起来是多少个？30个，就是这样算哦。这样可以吗？好，再来补充讲义中间有一个表格，大家有看到哈，杂含25经到29经啊，什么是多闻？他就说什么是法次法相，什么是见法涅槃，什么是说法师。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说法师，这个是杂含第几经？我们看了说法师，那是杂含第几经？26，对不对？课本啊，课本有吗？对不对？课本的17页最下面那一部经， 法师杂含二十六经嘛，对不对？你自己在旁边注明一下，你自己在补充讲义旁边注明一下，这个是杂含二十六经。那你翻开课本，翻开课本的十八页，你翻开课本的十八页哈，课本的十八页啊，课本的十八页，你看上面那一部经杂含二十五经，有看到吗？这一部经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啦，就是什么叫做多闻啊？我们听闻的法啊，听闻的法呢，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欲灭尽的法，就是多闻啊，能够观察五蕴。厌离欲灭尽的就是多闻，所以这个就是补充讲义的第一个嘛，对不对？哎，什么是多闻嘛？所以你自己在旁边注明杂含二十五经啊，你自己注明一下啊。那法痴法相呢，也是一样的经，也是一样的经，它是在法痴法，就是法随法行那边啊，在法随法行那边，二十九页中间。二十九页的中间，杂含二十七经，有找到吗？有哈，二十七经，你看那个出体字的地方，于色相于厌离欲灭尽，是名法次法相。好，杂含二十七经啊，所以你自己在补充讲义那边自己补上去了哈，补上去。嗯，那大家先记录一下啊，就是这个补充讲义这边啊，我画这个表格这边啊，就是厌。于五蕴升起，厌离欲灭尽，有没有？你在旁边注明一下哈。厌的话呢，什么叫厌呢？就是观察无常。你自己在旁边注明一下啊。厌的话就是观察无常啊。离欲的话呢，就是观察无我啊。灭尽的话就是观察涅槃，观察涅槃啊。我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详细的解释啊。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啊。好，大家整理一下。好，我们来诵念慈心的四句。好，大家请合掌。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毗跋啾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难，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 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